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暗杀金正男，金正恩向中国发出什么信号，肖建华案持续扩大，谁是终极目标。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您可以提前就讨论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朝鲜的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本星期在吉隆坡遭到据信为朝鲜特工的凶手毒杀，整个过程惊险吊诡，堪比谍战大片。金正男一直被认为是中朝关系中的一个死结，因为中共在金正日继承人的问题上曾经支持金正男，使后来上台的金正恩耿耿于怀。据报道，金正恩过去也曾经试图暗杀金正男，但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中共为金正男提供庇护。那么金正男生前对于金正恩的权力构成多大的威胁？金正恩为何一定要除之而后快？金正男被杀，中国是否失去一个应对朝鲜的重要筹码？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金正男被杀，外界包括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一致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朝鲜，那么你的判断是什么？为什么？
对，金正男被杀，最符合逻辑的推断就是把元凶指向金正恩，就他的弟弟，而且韩国还有美国的情报部门都得到证实，我觉得这个推断是可靠的。金正恩一直想这个除掉金正男，已经不是秘密。我们记着这个金正恩在处决张承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法庭审判。张承泽在法庭审判上对指控的罪行啊供认不讳，都接受，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政变，而且呢他说他自己想当总理，那我们都知道总理不是最高领导者呀，那到底他政变以后他当了总理，谁是最大的这个领导者，谁是国王呢？那显然就是金正男，所以当时解决了张承泽，没有解决这个金正男，而金正男流亡海外呢比较活跃，据说呢他的思想也比较开放，比较有这个想法，也比较活跃，所以金正男一直是金正恩的心腹大患，即使不是为了宫廷政治，在这个北韩这样的专制政府之下，民众必然到最后要有反抗，
对，
在这个民众反抗的情况下也需要旗帜，
对，
这样的废太子如果活着而且思想又比较活跃又比较开放的话，他就很可能成为民众反抗的一个旗帜，
对，
说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金正男的存在都是对金正恩的一个威胁。
对，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毫无疑问，根据常识和逻辑推断，当然是金正恩干的这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呢，就是倒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说这个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就说金正男是中国给他提供了保护者，那么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保护金正男不利，导致金正男被杀。那么这个对，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对中国政府、中国的情报界、中国的安全部门都是一个奇耻大辱，显示无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中国政府放弃了对金正男的保护，为了跟金正恩拉拢关系，为了跟中朝再次联手，再次打朝鲜牌来对付美国和韩国或国际社会，那么放弃了对金正男的保护，以至于导致金正男被杀。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那中国政府太愚蠢，没有一个人把这么一张大牌，一个有效的牌随意的丢掉。再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共内部出了问题，比如说受习近平侵袭的这个政法系统或者国安系统出了问题，有人基于某种报复心态泄露了金正男的行踪。我们知道前些年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访问朝鲜的时候，向金正恩泄露了一个秘密，就是说中共在扶持金正男和张承泽，试图对金正恩取而代之。这个传说比较可靠，而导致金正恩这个突然行动。 突然下手屠杀了这个他的叔叔张承泽。那么现在这个可能性也存在，就中共内部的这个混乱使各派都不安全，然而处于一种危险之中，这三种可能性都让中共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应该说不管金正男是怎么死的，应该说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嗯，
好的，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分析，您认为现在金正恩干掉除掉这个金正男，你觉得在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原因？
如果从这个金正男和北朝鲜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来看的话，实际上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一系列线索，而且导致的变化。也就是说，确实在很早以前，金正男是金正日他父亲选择的最早的这个王储，但是呢，后来把他放弃了。放弃以后，金正日仍然给他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所以金正男是生活在中国的澳门。但是金正日去世之后，金正恩确实曾经想杀过金正男，有过这样的想法和计划。但是当时中国对金正男的保护并没撤销，所以并没有这个暗杀没有成功。但是不等于说从那以后到现在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的这个心结就仍然有那么严重。事实上呢，是早在2012年，金正男就写求救服软信给了金正恩，求他不要杀自己，实际上也等于承认说他以后不再构成对他哥哥的任何威胁。所以金正恩实际上已经放过他这个哥哥了。嗯，但是为什么原来兄弟两个人的心结已经解了，金正男也不再构成威胁，又爆发这次暗杀事件？我觉得这次出现这个暗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朝鲜之间，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心结又爆发了，而爆发点在于中国政府最近产生做了一些行为，就是他准备配合联合国对北朝鲜的核武器实行制裁措施，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谈。而这个心结导致了金正男发现他可能被中国抛弃，所以他才决定把他的哥哥杀了。杀掉的目的是断掉中国可以找到替代金正恩的任何人和保住他自己的位置。
啊，您刚才是不是有个口误？您是说，是您的意思是说，金正恩觉得中国可能会放弃对于朝鲜的支持，所以才把金正男除掉？
金正恩担心中国可能最近今年1月25号采取一系列行动，可能威胁到金正恩自己的安全。就中国政府有明显的和美国配合遏制北朝鲜的公开意图。
嗯，好的，好，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金正男呢，死于非命，其实呢并不新鲜。不过世的话呢，这个历代王朝啊，这个夺嫡，这个卫冕弑兄这么一种现代版。实际上呢，我觉得呢，这个金正男呢，实际上是死于的话呢，中共，是中国把他害了他了。核心就在于中国始终把金正男作为一个备用胎，那么有朝一日的话呢，想取这个金正恩取而代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是金正恩是绝不能够这个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实际上呢，金正恩一上台就已经下达了这个就是刺杀金正男的这个永久命令啊，这个媒体上已经有报道。那么金正男呢，刚才那个小龙那说了，就实际上他写，甚至他给他弟弟写了封信，这个说是祈求金正恩呢就放过他和家人一条生路。所以呢，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他这个金正男呢始终还是在中国的保护下。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呢，因为这个金正男和张承泽呢都是朝鲜的这个亲中派，而这个亲中派呢，这个对这个金正恩威胁非常大。实际上中朝关系里面呢，从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开始起，就在党内大举这个清算所谓党内的延安派，现在呢他又清算这个亲中派。那么把这个就是张承泽给那个处死之后的话呢，现在呢中国一看呢，这个大势已去，金正男呢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鸡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放松了对他的这种 这种保护。所以有消息说，本来中国有两个人啊、保安跟着他到了那个吉隆坡，但是提前回国了。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确实耐人寻味。可以说是中国害了金正男，可以说是在始乱终弃这么一个结果。
嗯，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看法。
对，我基本上不太同意几位这个嘉宾的评论。我觉得金正男这个事件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嗯，
因为这个当然一个太子，一个废太子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觉得其祸可居。
嗯，
我要这个保护一下。
嗯，
不一定就是用他取而代之，但是呢可能以备后来使用，就是也许这个金正恩的政权不稳定了，垮台了，我有一个杠杆在这里使用。那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真正的要想用金正男来取代金正恩。中朝关系好也罢，不好也罢，和这个中国要取代金正恩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远，没有任何迹象是这样证明的。那现在来看，我们有几个细节必须注意。第一，他被刺的时候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保镖。
对，
而且他不是吉隆坡的主要的机场，是另外一个小机场，
嗯，
是坐了一个廉价飞机去这个澳门。
对，
身边这个如果他要有钱，他不可能没有保镖，这么敏感的一个人物。
对，
就说明他现在非常窘，这个
落魄，
没有钱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如果中国政府对他非常重视的话，他不可能没有钱。
对，
中国政府如果对他非常重视的话，他不可能身边没有保镖。
嗯，
所以这些迹象都说明他并不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中国顶多是把他做到一个备胎，就像当时吕不韦把这个秦太子流亡到赵国的秦太子当做其祸可居，我先用着，先存着，未来说不定有用，顶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中朝的关系影响不大。到底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金正恩要刺杀金正男，当然这个是大家都想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想法。您觉得为什么这个朝鲜刺杀金正男，就是刚才杨建立先生的看法，请您评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对于中国到底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是将两国的这个矛盾公开化呢，还是说两个人私下有一些勾兑的情况？你的分析是什么？当然，现在大家都很难知道这个真相。
现在这个金正男被杀了之后，中共的媒体开始做了一个极短的报道，只有一句话，就说据韩通社报道，金正男在这个马来西亚机场遇害等等或者死亡。那么中国的网民就说，信息这个这么短的标题，一定这个内幕很复杂，而且说信息量太大了。然后有一个说法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北朝鲜只有两个胖子，一个是金正男，一个是金正恩啊，金正恩是金三胖，那么金正男就是金大胖。那么中国网民就说了，这个朝鲜的肥胖人口一下剧减了50%。另外一个说法，为什么可以证明金正恩呢？我想网友总结得很经典。所以对金正恩来说，有一个胖子的基本原则，他要求世界各国遵守一个胖子的基本原则，对北朝鲜不能一胖一肥，不能两个胖子，也不能一胖一肥，一肥一胖。这个反对一个胖子的两种表述，说一个胖子存在，一定要让另一个胖子死于非命。说这些网民的笑话，我想凝聚了很多的智慧和智商。这个事情跟中国的关系啊，中国的媒体已经做了大量的泄露。这件事爆发之后，从环球网、从环球日报到这个多维网，到这个中共御用学者的微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论调。一方面是给这个金正恩这个遮丑，表示呢不见得是金正恩毒杀的。另外来说，这个金正恩没有杀这个金正男的必要，好像写了封求救信就怎么样，政治上的事永远不能算数。政治上写求救信或者表达自己不感兴，对政治不感兴趣啊，都是一种技巧。实际上金正男对政治很感兴趣，而且很懂，他懂得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模式去拯救这个朝鲜。另外呢，这个薄熙来在狱中，在这个监狱上法庭上也说了，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挑战任何人。这些都是说出的话，并不构成什么。说在这个情况下回头来看的话，就是中国他这个媒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论呢？而且这些舆论还不由自主的嫁祸于这个什么韩国、美国，甚至于嫁祸于日本。环球时报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这蹊跷。他说什么？他说这件事还是要朝鲜政府，就说金正恩出来这个说明，以正视听，仿佛只要金正恩或者朝鲜政府出来说这不是我们干的，那就以正视听了。那么所有民主国家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啊，那都是谣言。说这个在环球时报中共的媒体来看，那就是说以金正恩说了为准。从这点可以看来，中朝之间有猫腻，极可能 就我刚才分到这三种可能性中的第二种，就中共放弃了对金正男的保护，想跟那个金正恩苟合。刚小龙提到说这个中国跟美国配合对金正恩构成压力，这是一个，但他释出了矛盾的信号。中程导弹上，中国表示了一种欣喜的态度。另外呢，对这个金正男的态度上，中共极可能愚蠢到就是要讨好金正恩的地步，以为联手来去对付美国。我想这样做，任何一个政权这样做，不管是北京政权还是别的政权，都是极其愚蠢透顶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我再听听陈小农的意见，因为陈小农先生，您刚才的说法好像跟几位都不同。那么你觉得呢？朝鲜刺杀金正男是因为想在中共放弃彻底放弃朝鲜之前呢，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中共能够取代他的人选。我想能不能请您再把您自己这个分析这个背后的逻辑关系再跟我们大家理清一下？
好的，首先我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个金正恩上台之后，金正男向他服软。但是同时，张曾泽作为姑父仍然在照顾金城南，所以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仍然能获得张曾泽给他提供的经济支柱，日子过得不错。但同时，中国政府要求他从澳门离开，到他就移居新加坡，有时候会去马来西亚。但是张曾泽死了之后，他的财源枯竭了，经济来源中断，因此他现在生活非常拮据，房费也交不出来。他现在去澳门，本来有可能是想和中国联系某一条生路，但这个本身并不构成他这次被刺杀的真正原因。中国曾经保护过他，原来不是因为要把他当备胎来保护，而是因为他爹要中国保护，中国是在为金正日服务，保护着金正男。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没有触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中国姿态，就是今年1月25号，中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国家原子能机构、海关总署这几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第9号公告，声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公布了增列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这个禁运清单多达几十个类别，长达12页。而且是非常细的规定了一系列不得向朝鲜出口的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各种从软件到硬件到金属。如果中国严格实施这个清单，北朝鲜的核武器就半途而废。那么如果废掉金正恩的核武器武功，金正恩想拿它来威胁南韩和美国换取经济援助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那北韩的败局也就毫无悬念。这种情况下，金正恩确实害怕中国为了靠拢美国而摆出了这个姿态，是有可能会牺牲他。那么很自然的，他是中国的一匹马，这个马在发现主人可能对他有一点二心的时候，他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乖乖听话，还有一种办法就把别的马都踢掉。那么金正恩走的后一条路，就是他不可能乖乖听话，因为中国假如要他也跟着一块儿和美国配合的话，金正恩就没得混。
嗯，
在国内也没有办法建立他的这个威信。
嗯，
所以他选择是把金正男除掉，让中国没得依靠，只剩下他自己这匹马。
嗯，好的。
所以金正男就被他除掉了。
嗯，我想那么大家都提到刚才中共可能有曾经有至少有这种想法，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金正男取代金正恩哈。那么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高文先生，金正男和金正恩在执政和治国的理念上有什么分歧？因为刚才我们没有太触及到，如果当时继承这个金正日继位的不是金正恩而是金正男，朝鲜的情况可能会是否有所不同？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金正男呢，确实是他呢，本质上他是个花花公子，喜欢享受。但是正因为这个很早呢就给到国外去各种学习留学啊什么的，所以呢他接触很多这个西方文化，所以呢他呢思想的话呢相对讲呢比金正恩呢开明。这个他就认为呢中国的话呢今后朝鲜呢应该学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样子才可能解决朝鲜的问题，让老百姓呢过上这个至少不挨不饿肚子这么一种日子。这一点的话呢，确实是他跟那个金正恩呢所不同的这种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再往下面走过去呢，金正男呢，我觉得那是这样子，他即便是这个他历史，当然历史不能够假设，即便是他成了这个朝鲜的 number one 的话， 我觉得话呢，他最多也就是搞一搞这个中国模式，哎，那么这个整个的政治制度呢，他不会触动。因此的话呢，如果现在轮到金正男来执政的话，很可能现在就是金正恩死于非命了，因为这个集权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是一山不容二虎。另外呢，我还想回应一下刚才讨论的小农他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话呢，中国这回在这个制裁这个北韩的问题上，态度呢是比原来这个鲜明了很多，那个清单都列出来了。这个实际上呢，是因为川普上台，就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格局里面就来看。实际上是川普上台之后呢，中国在朝核的问题上受到更大的压力啊，因此的话呢，他急于要故作某种姿态，就是所谓中国讲叫做这个本身都是难兄和难弟啊，最后大难临头啊，各自飞了啊，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心里面的话呢十分之矛盾，一方面他要来就是做出一种姿态来让美国能够满意，另外一方面呢还要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想把朝鲜作为一张牌打给美国，特别是在川普上任的前三个礼拜没跟中国通话的情况下，那么官媒很多军报就已经放出风来，我们美国可以搞美国的，我们中国也可以搞中国的啊，换句话说就中国也可以支持北韩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
好的，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听众现在都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我想请杨杰立先生首先回答一位叫做 Lloyd Harbour 的一位观众的提问。他说金正男被杀事件以后，中国官方的媒体和五毛都在试图把这个主谋引向美国和韩国，他就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因为确实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也说别忽悠了，这个事儿在这个被杀的事情上韩国和美国是获利最大，所以他的分析就是说根本就不是朝鲜做的。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我们不知道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不知道。
对，
我们只能按照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推断。我觉得把这个元凶指向了美国和韩国完全是一种阴谋论，
对，
完全没有任何这个逻辑的，当然你可以进行逻辑分析，但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足采信。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实际一直都没有释放出来，就是说北韩，也就是这个朝鲜对这件事情怎么正式表态。
对，
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我觉得从他的正式表态中可以猜测出很多的这个信息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好，因为回答问题很多，所以请各位嘉宾呢都简短一些在评论的时候。那么请陈伯公先生回答一个，还是这个 Harbour Lloyd Harbour 这个观众他说的，他说朝鲜官方向马来西亚索要遗体，马来西亚也同意了，这算不算是马来西亚配合朝鲜毁尸灭迹？那么美国会干预吗？就是这个问题确实也挺重要的。我们知道当时说要做这个解剖什么等等，朝鲜大使馆坚决不同意，最后就没有做这个尸体解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陈伯公先生？
我想马来西亚如果这样做的话是绝对的错误，这违反了基本的这个人道原则和国际准则。因为金正男是流亡者，是金正恩的死对头，是金正恩让他处于流亡状态，他不可能回到他的国家。如果他死后再把他的遗体交还给金正恩的话，这是滑天下之大忌。我想中国，这不是美国政府可以说话，中国政府应该出来说话。因为刚才这个有人提到这个中国政府提供保护的时候，这金正男的生活除了就是原来朝鲜政府给他钱，他父亲或者张承泽，他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受到了中国政府以前严密的保护。就在张承泽被杀之后，他的警卫他的汽车都被增加了一倍，他在澳门北京都住的是豪宅，他有两个家庭，在北京有这个有一个老婆一个孩子，在澳门又有第二个老婆和一子一女，所以说他的生活根本就是无忧，除非中共对他放弃。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国，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有所有的工具所有的资源来保护他。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尽全力的话，他完全可以保护出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去哪里，哪怕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只要有那个随从便衣谨慎跟随的话都会保护。所以说应该是说中国政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疏忽或者大意或者内部出了问题或者放弃保护他出现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要给马来西亚政府施压，不能够把这个遗体交换给韩国，而是应该交换给中国，交换给澳门或者北京才对。如果说中国政府放弃的话，甚至于中国政府施压马来西亚政府，为了讨好金正恩，让马来西亚政府把这样一个遗体交给一个罪犯、一个凶手、一个杀死的 杀死这个凶手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是元首，所谓金正恩的话，我想这是完全有悖所有的基本准则和基本法规的。
好的，再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有一位叫董楚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为什么金正恩不除掉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姐姐？我们知道金正恩上台以后已经除掉两个亲人，一个就是张承泽，他的姑父，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那么我们知道，金正日呢也还有女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观众问，为什么金正恩不除掉他的妹妹和他的姐姐？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这他的其他亲属是否对他构成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讲到这个死掉的金正男是备胎啊，这都是历史上很久以前的事儿，那还是几乎是上个世纪的故事。那个时候，金正恩他爹金正日曾经在金正男年轻的时候想扶持他接班，因为是他那时候他年纪最大，也训练过他，给他提供过机会，但是发现金正男并不适合，主要是没有金正恩这个弟弟那样的那种这个蛮横的性格。那么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等于说这个那个时候金正日要保护金正男，中国配合，就因此中国就永远在给金正男提供着同等需要的保护。事实上，中国把他从澳门请走，意思就是不希望金正男再碍事，碍什么呢？碍中国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的事儿。但是反过来，如虽然中国不愿意再为金正男付出太多，不等于说金正恩不害怕。第三个问题就是回到前面我谈到的，就是中国做出的姿态，刚才文谦也提到，是否意味着中国真准备配合美国制裁北朝鲜？我认为完全不可能，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姿态。但是金正恩害怕。
好的。
另一方面，这个中国这个姿态，其实他在《环球时报》的文章里头讲的清清楚楚，他替金正恩发言了，也就是说，核武器北韩是绝不会放弃的，要核武器的目的不是要打仗，而是要钱。
好的，最后再请高文谦先生来回答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的提问。他说，北韩一意孤行在海外开展这个暗杀行动，是不是意味着国内的压力不可调和？这样惨绝人寰的宫廷剧会不会继续上演？那么高文谦，您的评论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个显然呢，这凸显这个金正恩的话呢，这个人是个冷血动物，这个毫无人性。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呢，实际上向外界散出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说，任何人胆敢威胁他的地位的人，他都格杀无论，哪怕是亲兄弟也在所不惜。第二，关于他要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他既然连亲兄弟都可以杀，因此他核武器他是敢于走到底，这个呢是他传递给外界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有一个话题，就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对中国的这个中朝关系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影响，既有影响同时又带来新的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所谓中国人讲话叫做打狗还要看主人啊。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就把这个死于非命就把这个事情就是中国跟金正恩的暗斗就表面化了。中国呢是既丢了面子又失了里子，就失去了一个手中原来可以握的一张筹码，他失掉了。但是正是因为金正男已经走了，这样子呢，这个中国和朝北韩之间去掉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所以双方呢可能由此开展一个新的关系。
好的，最后这一部分的节目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在每个人用30秒的时间来就这个话题最后做一个总结，或者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杨建立先生。
对，我觉得金正男被杀是金正恩长期要除掉他的计划的结果啊，而不是和现在的政治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临时决定要杀他。有人讲说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要联手对这个韩国进行制裁，实际上习和川普通话是发生在10号，对不对？那仅仅3天的时间就能实施这个刺杀计划，我不相信。另外呢，如果 中国准备和美国联合制裁了，为什么金正男这个手中这个牌他不用，反而放松了对他的保卫？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长期要杀他的计划，终于找到了机会杀掉了。
好的，陈伯鸿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我想这个中国媒体透露的信息啊，是掩恶遮丑，转移视线，他掩盖这个金正恩弑兄的这个罪恶，遮掩中共这个保护金正男不利失败败给这个金正恩的丑闻，或者是放弃金正男导致这个屠杀的这个丑闻。那么再一个转移视线，是想中国民众的情绪啊对外去发泄。另外，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他要么选择跟美国、韩国合作，就除掉金正恩，这个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进而解决这个朝核问题，这样可以进一步的巩固中美关系。要么就面临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的暗通金正恩，继续跟美国、韩国国际社会叫板。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想中共恐怕是会面临一个险局，因为中共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赶在美俄和解之前、美俄联手之前。一旦美俄和解、美俄联手，那么俄国如果发挥作用的话，那朝鲜问题发生变数。比如说，如果美国、韩国要决定对这个金正恩执行那个斩首行动，或者对核设施定点清出，俄国如果出了重装甲部队隔离在中朝边境，阻碍中国军队或者拖延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那么可以说美俄联手、美韩联手完全可以除掉金正恩。而且川普的性格证明是什么呢？川普要么对北韩那个事情不管，要么就制定秘密计划，突然行动，突然出手。这是川普所摆出来的一个行动。他经常说，我要让人捉摸不透，我要让人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想对中国政府来说，希望他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
好的，程小龙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我觉得如果仔细去读一下《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就会发现，中国和北朝鲜在这个核武器问题上一直在演双簧。中国现在在替北朝鲜把一些北朝鲜不方便讲的话讲出来，也就是说，中国认为北朝鲜这个核炸是北朝鲜有可能让西方，特别是美国给经济援助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也认为北韩应该这样做。那么，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说，北朝鲜通过核讹诈能够走所谓的伊朗模式的道路，也就是奥巴马搞的那个办法，就是北朝鲜同意在核武器方面有限合作，但是美国和南韩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帮北韩在经济上解套。这样的话，北韩的重要性继续提升，中国这个支持和豢养北朝鲜也就达到了目的。我想这个意图，现在《环球时报》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川普未必会接招。
好的，最后高文杰先生，
金正恩呢，真是可以说是作恶多端啊，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政权还不垮台？我的看法呢是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呢，只能够还要通过各种内外的因素来发生作用，所以我认为呢，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历史规律的话呢，只会迟到，但是不会永远缺席。
好的，谢谢您。好，有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被暗杀的事件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肖建华案持续扩大，终极目标到底是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樊东宁。台湾的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中共不会在纪念活动中缺席。而环球时报也指出，中共今年将会让两岸都见识到纪念228的强大威力。海峡论坛将从这个星期天开始，针对228事件的70周年，为您推出一系列的系列专题报道。第一集我们为您邀请到台湾的文史工作者武之章先生，还有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副研究员陈怡深教授，为您细说228事件，与您一起探究228的历史真相。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
欢迎回到2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金融大佬肖建华的香港失踪案持续发酵。根据《纽约时报》本星期的连续深度报道，肖建华从香港四季酒店被人蒙头带走之后，他在北京公司的雇员有至少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已经笼罩在当局调查的阴影之下。这场大规模的行动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中国实施自由市场近40年来对私人企业集团进行的范围最广泛的打压之一。 随着萧建华案的扩大，人们不禁要问，当局为何不惜曝光与萧建华有关的权贵家族，对其进行调查？这些家族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此案的种种进展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以及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有多大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我想萧建华自从失踪以来已经有很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和评论。我想我们在这儿做的就是请各位短评一下此案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有哪些其他人的分析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我觉得此案呢，萧建华案的最大的看点呢，就在于它跟之前的郭文贵的爆料呢有某种内在关系，凸显了呢中共十九大前党内高层的厮杀的这种刀光剑影。那么呢，可以说呢，这个萧文贵和这个郭文贵和萧建华呢，都是中共权斗的这么一个棋子。所不同的呢，是萧建华呢是权贵集团的这个跨派系的共有的白手套，而郭文贵呢，主要则是呢曾庆红通过马建的这个操控的专用的白手套。那么从这个萧建华里面，他可以直接引爆，他可以直接这个就是跟这个包括的话呢，江泽民家族，包括习近平，包括曾庆红，包括刘云山，包括温家宝，等等，贾庆林，包括这些人。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要点。再一个的话呢，我就觉得话呢，当局跨境绑架萧建华是一尸两鸟。那么呢，这跟郭文贵这案子有关。郭文贵他的爆料呢，实际上是在十九大前，这个试图牵制习王。那么，当局把这个跨境把这个萧建华给抓过去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反制啊。那么第三点呢？当然的话呢，就跟这个什么有关了，就是说，因为呢，他也是这个要清除这个金融界的内鬼啊，因为现在经济现在下滑，这个财政收入，这个外汇这个外流啊，财政收入大幅的下降，因此呢，把这个猪啊，给养肥了，现在该杀了，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亏损。
好，陈建龙先生，您觉得此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在于，为什么抓萧建华？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家好像都没有分析到位。我的想法是，抓萧建华可以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为了点打，就是打几个人为了权力斗争，那么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目的。但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抓萧建华，然后波及他的公司大批员工，显然不是为了点打。原因是，如果是点打，萧建华自己说两句口供，就足以构成抓人抄家的证据了。那么是不是面打，从此就把红二代的财产全部查抄了？我认为绝无可能，所以可能也不会是面打。但是我认为有第三种可能，是为了劝捐。所谓劝捐，就是说为党国捐出外汇，但不是抄没财产。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说。他之所以涉及大批员工，就是因为他要通过员工去掌握那些连萧建华自己都搞不清的这些权贵们在海外到底资产是怎么转出去的，有多少。那么为什么要权贵们捐书而不是抄握，这也是后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刚才小卢讲的是原因之一，说是为了这个收集财富，为了这个收集外汇啊，让这些人这些券商啊，好像是捐出来把钱拿出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朝有个说法叫做“何坤跌倒，嘉庆持宝”，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乾隆皇帝死之后，他的宠臣受了嘉庆皇帝的这个处置，最后发现何坤的家产呢，和珅吧，叫和珅，他的家产呢是相当于国库的一半。说嘉庆皇帝把他拿过来就充斥了国库，那么这个是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萧建华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滑稽就是权贵这个官商勾结的一个缩影。那么但是他也必然会招惹官商，招惹权贵，因为他以为他把各派系，不管是对立的像曾庆红、贾庆林，还是这边的习近平家族，这些权贵都这些股份都拿在自己手上之后呢，任何一个派出事，别的派系都会保护他，他认为他自己十平八稳。恰恰相反，一个人脚踩两只船，往往这个船开动的时候，他可能会掉在水里，他这次就是掉在水里了。他承认了 他接盘习近平姐姐姐夫的股份，这是一个大祸。他本来不应该承认，矢口否认，他承认了这一点，就给他埋下了大祸。习近平是不会放过他。这个主要还是党内权力斗争，十九大之前的一个博弈。习近平绝不会让政敌在他身上找抓把柄来。习近平要把他抓过来，扣在自己手上，让对方的政敌这个有口难言。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反腐四年，这个抓了很多的官员和商人。很多的官员和商人都和肖建华直接有关，但是为什么肖建华一直在春节之前都没有出事啊？而且我们都知道，肖建华呢，他这个经商的时候是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官员，包括几乎所有的上一届和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啊，也就是说他没有派系，他是这个买通所有的这个派系。他没有出事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都不愿意让他出事，
对，
太多的人不愿意让他出事，害怕他出事，所以没出事。但是你分析来，他在这时候出事了，那只有谁能做这个决策？那当然是习近平。所以紧接的问题就是，习近平这时候为什么要绑他回去？干嘛而用？那我们来仔细分析的话，实际上他这个肖建华所设计的这个家族里边，对习近平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他毕竟是他姐姐的事情，这里边呢就是接了这个几千万美金的一个盘，那毕竟不是习近平自己的事情，而他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些政治局常委是现任的。在十九大的布局中，对于习近平最有利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呢？所有的和他一起起来的元老可能在下一届都不出现，是最好的。所以肖建华对习近平来讲就是手中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牌，他把这个肖建华抓回去以后，他掌握了所有的威慑上一届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的所有的材料，这时候他的布局就更加有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呢是对他非常有利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报道呢都是说肖建华在2015年中国这个股灾里面可能起了一些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2015年的股灾之后呢，中国监管行业确实调查清楚了一大批的这个金融界大佬，包括这个所谓私募一哥徐翔等等。可是肖建华因为被认为有特殊保护而幸免。那么我想问一下高文先生，肖建华的名字到底和哪些中共高层这个权贵有关系？为什么这些保护层，刚才就像杨建先生也做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机，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些保护层这次没有让他幸免，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就我刚才讲了，肖建华呢，他不是某一个派系的专用的白手套，而是一个跨派系的共用的白手套。那么呢，这一点呢，肖建华实际上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人，他希望这样子可以左右逢源。那么这然后的话呢，对冲风险，这个也就是在此之前，他这个逃过这个一个劫难的话呢，这么一个原因。但是现在问题不一样，现在是在十九大的生死关头，因此的话呢，而这个白手套呢，实际上是党内政治博弈的一个最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可以说，谁抓住了这个白手套啊，谁就可以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谁就可以把对手，就是捏住对手的命门。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些人要给整下去，在十九大上要把他们逼退，你如果不退的话，那么习近平就可以出这张牌，对不起，那我要追究你和你家人子女的这个那个责任啊。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情况。再一个呢，我想说一点呢，这个肖建华这个人呢，被认为是那个高智商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一个金融那个帝国了。哎，他的话呢，实际上呢，我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点小聪明。他在政治警觉性上远远不如郭文贵。郭文贵一看风声不好，跑到美国去了。哎，而呢，肖建华的话呢，先开始跑到那个日本去啊。然后的话呢，因为呢，肖建华我想介绍一下，这个人呢有两个特点。第一贪财，第二好色。他到日本去的话，他不便于来操控他在国内的这个庞大的金融的这种那个运作，因此呢，当有人给他拍胸脯说，哎，你可以回去保证你安全的话，他又跑回去了，结果被人家这戴着黑头套就给劫回去了。所以费了半天劲，最后是鸡飞蛋打一场空，而且他下场不会好，他不会让他活着出来，因为他知道东西太多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肖建华此案可能未来的处理的方向。那么刚才杨建立和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都是认为是跟十九大有非常大的关系。 系哈。那么我知道程晓农先生，您刚才您的看法好像有所不同。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月10号召开的这个全国证券的工作会议上，矛头直指这个资本大鳄哈，表示这个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他说要有计划的把一批资本大鳄呢逮回来。那么这个表态在国内引起很多的这个评论。那么你觉得这个表态和肖建华案有没有关系？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这个思路似乎和您的思路就是说是金融而不是政治上的这个原因好像更大。那么您的看法？
对，这个我前面提到一点，大家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如果只是为了整倒几个前常委或者现常委，那么肖建华随便说几句他替谁办过事儿，就凭这个就可以把这常委整下来，并不难。那何必要涉及到几十个他公司的员工，特别是那个后台副理做负责处理这个转账啊，还有这个账户密码保安保护的这些个 IT 员工，这都是真的是小蚂蚁。他们只不过甚至连账户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奉命办这些具体的业务。那么这些人现在也被扣押，有一个在香港机场本来有正常护照，突然护照被吊销了，走不了，在机场被扣。很显然，现在抓这个肖建华的这些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索取肖建华过去代权贵、官二代、红二代们处理的种种账务，也就是要资料。这一点我同意文谦的说法，就是目的是要大量的资料。
嗯，
但是我对他的这个要了资料以后干嘛用？我有点保留，我不认为他会用这个资料去把所有的权贵全抓，那绝不可能。仅凭过去没这样做，今后也不会。
那您觉得他们要资料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这些资料的目的其实是中国的外汇管理局的这个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最近也是1月份的一个发言，说得极清而楚。他说的就是要让这些个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当中那些大投资者把境外的股票卖掉一部分，把资金转回国内，这个以外汇的形式就转回国内，存在国内账户上。这个做法的意思是中国要外汇但是不要钱财。所谓不要外汇不要钱财的意思就是这钱还是你的，你转回来存在你在国内户头上，但你拿进来的是美元，这美元就等于政府给了你人民等量的人民币，你把美元交给政府充斥国家那个外汇储备，所以政府只是要那外汇，但同时这也是个押金。我把它叫押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做法其实是习近平在提醒这些权贵子弟们，就你们得想一想，这江山是这所谓红二代们的，这个官二代们的共同江山，所以你们既然身为权贵发了国家财，你们也得好歹与国同修啊。
嗯。
这个要
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外汇
要为国家做点贡献，不然的话这个大树倒了你们全完蛋。
就是说在中
国并没打算砍树。
您的意思就是在中国外汇跌破30000大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慌了，那么要把这些人的钱转回国，或者是控制他们的这个外汇储备，增加这个外汇储备的量。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已经说了，这是看法之一，这只是一个原因之一，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中国的资本系啊，有三大资本系：佣金系、德隆系和这个就是明天系。那么这个佣金系的掌门人已经自杀身亡，德隆系这个受到这个包围，这个然后是明天系今天正在处理之中。我想习近平在反腐中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就跟当年薄熙来的重庆掺红打黑，他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以至于他能够这个杀富济贫，让这个重庆的3000万的农民都能够享受这个保险或者医疗或者是退休金。那么这个是一个讨民心的方法。我想习近平不会说是仅仅因为肖建华一个人能够收集钱，整顿资本市场，所谓资本大鳄肯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像肖建华这样的人是捞够了，死期也到了。对习近平来说，他要那个斩草除根了。为什么呢？肖建华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红二代，他就是个平民出身，利用权贵富起来的。像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是什么结局：要么被关，要么被杀。那个徐翔被关了， 像这个徐明啊，徐明和王林都被做掉了，然后还有这个车峰也被关了。那么肖建华是新的一个人，我相信接下来会有很多，就是说包括芮成钢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主持人，他也不会活着走出来，尽管判了6年，因为这些人刚才文谦讲句话讲的是对的，知道的太多了，他们要被灭口。现在的事情是不会动权贵的资金，权贵不会动，没错。这些背后的权贵，贾庆林也好，习近平家族也好，不会受得动。但是前面的白手套要被动掉，因为权贵的钱还权贵，然后是两清，再然后权贵呢，要习近平要求他们金盆洗手，到此为止，就像他的姐夫把这个资产卖掉一样。但是这些白手套，充当白手套的人被一律清掉，因为清掉有个好处，一个是杀人灭口，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给反腐做个样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杜绝外面的悠悠之口。所以我相信。那个徐明之死大家都知道，这个古开娜杀了人没死，徐明没杀人死了，王林死了，大家看出王林跟多少高官夫人照相，说他必死无疑。那么芮成钢要死也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接下来我觉得包括王健林马云都不安全，处于高风险，因为他们也是知道太多，涉及权贵太多。尤其王健林跟那个谁的那个这个人的做法一样，都是承认了他帮习近平的姐夫姐姐洗钱或者是股份承担这些事情，而马云还在前台这个活跃。但是我想像肖建华这样的人被清洗之后，马云好，王健林好，这些恐怕祸不远矣。
嗯，好的，杨林先生好。
我首先回答那个小农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金融方面的考虑、外汇方的考虑，为什么要抓他的员工？这个实际上中共办案的特点就是所有有关系的人都要扣起来，都要控制，无论是政治案、经济案还是刑事案都要扣起来。因为你不知道，因为官方也不知道到底哪个人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是首先就是全部控制起来。再一个，在中共办案，他这个设一个罪名给你抓起来，但是最后调查的时候不以这个罪名进行调查，说拔出萝卜来就可以带出泥。他这个像这个肖建华这样的萝卜拔出来，不是带出泥，是带出泥石流来。这个泥石流包括什么呢？前任常委和现任常委。
对
，OK， 那我们要是很好的了解他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王岐山在做常务副总理的时候，主管金融的时候，当时是肖建华发的最厉害的时候。他和这个他的大秘，和这个王岐山的大秘周亮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而且这个他是收买所有的人，这是他的特点，收买所有的人，就所有的人都和他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外汇方的考虑把他给带回去，这些常委都不会同意的。之所以把他带回去，只有一个人的决策才能够起到作用，那就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问为什么。而郭文贵的爆料，我不认为郭文贵是受什么这个曾庆红啊、江泽民什么指使，已经那个已经早就过去了。郭文贵如果没有这个美国政府的保护啊，他不可能有这么胆量。而且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他是要保命、保钱和报仇，非常之清楚。我觉得他是借着19大的这个机会进行爆料，而影响整个19大的布局和权力的平衡。而这个郭文贵所爆出来的，他是非常极端聪明的一个人，他爆出的料还有肖建华的这个要暴露出的信息，可能都指向现在我们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我觉着王岐山的日子不好过，李克强的日子也不一定很好过。我相信这个肖建华的案子不会在19大之前这个审，因为这个牌抓在习近平的手中，这个剑高高的悬着，就对他来讲，那么布局19大，他不是要办这些人，是让这些人要知退。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高文清先生，请您来最后就这个话题，您有什么看法？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我听到刚才杨建林先生发表评论的时候，在那边好像有什么要。
我不是很同意，我不是我有我的看法跟那个建立的看法有些不一样。
请讲。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抓这个肖建华还是一石两鸟。第一，他是要封口，封口的目的呢是要把关于其中涉及到习近平家族，涉及到这个王岐山的这种事情给他封住。所以呢，将来我相信呢，对肖建华的这种审判呢，一定是秘密审判，是选择性的披露，那么把不利于自己的都给压下来。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所谓一石两鸟呢，另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拿这个作为炮弹， 那么再回应一下小农刚才说的那个，似乎把他的这些家人的，不是把他下面人都给抓了，似乎就仅仅是经济上来考虑。我觉得话呢不是这样子，他还是要把这个，因为中共他讲要把这个大案做成铁案，做成实案，必须要把所有的线索呢摸得一清二楚，叫这些大佬们没话可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这样子。那么呢，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手遮天，因为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个曾庆红呢，他在多年掌管这个情报系统，他通过马建的话呢，一直在监视党内的高级干部的腐败情况，其中也包括习近平在厦门的时候跟这个远华案的这种那个勾连。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呢都摆好了架势，哎，都有牌在选择时机。郭文贵呢现在说的是要第二期，迟迟没有出来，实际上呢他在看时机，哎。
好的，最后还有大概四分多钟时间，请陈伯公、陈晓农先生分别有两分钟时间来做一下评论。我想请教一下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前年底曾经有这个香港书商被绑架到中国的内地，在香港引发这个轩然大波哈，那么各界都强烈的抗议。那么同样是跨境的绑架，这一次肖建华被绑架，而且情形更吊诡，但是为什么没有引发香港的抗议风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没有引发抗议风波，因为肖建华本身是这个肮脏的这个官商，所以这个让香港社会爱恨不分，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这个事情有个意外，就是上次这个习近平派人跨境绑架书商，对这个香港激起轩然大波，都以为习近平到此为止，这个不至于再有这个下个行为，那是直接砸烂一国两制、砸牌子的事情。没想到这个行为又来了，而且更加肆无忌惮，这证明党内是急已，非常紧急，不得不出非常之手，以非常手段现。超限战来把这个超限华抓回去，不惜再次砸烂一国两制。因为香港是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这一事情发生在香港毫不感到奇怪。这个肖建华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六四人物，当时他是北大学生会的主席，17岁，他是支持政府的独裁，维护这个邓小平的独裁。那么他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那么另外一个六四的，他是六四反面人物。另外一个六四反面人物是那个穆其忠，当时的中国首富，也是举双手赞成邓小平镇压，说学生闹事这个危害了他做生意。结果10年之后，穆其忠被判那个无期徒刑，锒铛入狱。那么这个去年他被释放，做了20多年刑之后被释放。那么穆其忠的经历到这个肖建华的经历是一个必然。当时穆其忠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就说，穆其忠这样的人要靠致富，他要依靠，如果靠长久的致富，要依靠民主和法治；如果是背靠权力，仅仅是靠权力、官商勾结致富，长不了，而且迟早成为权贵的牺牲品，不幸而言中。但是肖建华这种人是不读我的书，不读我的《中国100个常识》，这是我笑话啊，也不读《红楼梦》啊，也不读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人物的结局是什么？毛泽东都说要读5遍才行。这些人不读书，自以为智商高，实际上智识低，最后啊，都是应验了《红楼梦》里面的说法。
好的，
也就是说，你依靠权贵啊，是一场这个南柯一梦。
好的，陈晓农先生，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香港是中国权贵富豪玩弄资金和转移资产的最大的口岸。那么肖建华在香港失踪，你觉得会不会对与权贵有牵连的这个香港金融行业产生这个制冷的作用或者威慑的作用？那么您的看法？只有一分钟时间，请简短一些。
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这个加强管制外汇兑换，同时清查海外的洗钱。那么本来呢，它的目的是为了经济上那个稳定下去。但是呢，客观上它正在严重削弱香港这个所谓金融中心啊，它实际上是个洗钱中心的这个生命力，所以今后洗钱和资本外逃的管道是堵住了，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从此也进入了严酷的冷冻。
好的，杨建立先生，他希望最后有30秒时间补充一下。
对，我想谈一个似乎和这个没有关系的话题，就是人权议题，因为这个肖建华这个人不遭人喜欢，所以大家就忘记了他的人权也应该得到保护。就这么一个人被绑架到中国去了，即使他罪大恶极，他有他的人权需要保护，比如说他人身安全问题，他的这个公开审判的权利，为自己辩护的等等，这些人权都应该受到保护，而这是被大家忽略了。我觉得像肖建华这样备受关注的案子，这时候把这些观念谈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人权工作者应该持一个标准，任何人的人权都应该保护。所以我觉着肖建华的人权也应该保护。如果他的家人的话听到我这句话，希望他们能提出来对他的权利进行保护。
我们知道肖建华肯定会引起很……请讲，只有10秒时间。
我补充一句话，杨建立讲的不错，但是我要提醒肖建华或者是这个像波西莱这样的人，身在高位自己富华荣贵的时候，要关心整个中。 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人权，不要自己这个落了难之后才来想起人权。当然杨建立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些人权工作者还是要呼吁他们的人权，但是继续当高官的人要注意，当富豪的人要注意，不要落这个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的下场。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小农和陈鹏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林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